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材料，标题是我们为自己编织故事时意想不到的后果。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是你读到一句名言或者听到一个故事，你觉得你早就懂了，但突然有一天它砰的一下在你脑子里炸开，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意思，然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有，我完全明白。就好像，脑子里的一块拼图突然咔的一声，它跟周围所有的碎片都对上了。你看到的还是那幅画，但整个画面的意义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形容得太贴切了。这份材料的作者，他就经历了一次这样的拼图时刻。他提到了几句我们可能都听过的话。比如乔治·鲁卡斯说的，我们都生活在门已敞开的笼子里。
还有那句侦探小说家约翰·勒卡雷的名言。
对，猫坐在垫子上不是故事，猫坐在狗的垫子上才是一个故事。
还有就是尼采那句听起来特别丧的话，希望是所有罪恶中最糟糕的，因为它延长了人类的痛苦。
作者就说，他一直以为自己明白这些话，但直到最近他才发现自己之前的理解，怎么说呢，有点太浅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跟着作者的思路走，看看他是怎么通过一次非常奇特的觉醒重新理解了这一切，并且揭示出我们给自己塑造的那个个人故事是怎么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的人生设下重重限制的。
听起来很有意思，那这个觉醒是怎么发生的？
这就是好玩的地方了。你猜猜发生在哪儿？不是在什么深山老林里冥想，也不是碰上什么人生大事。
我猜是在最日常、最想不到的地方。
完全正确，就发生在他听到自己脱口而出五个字的时候。当时他正在和搭档写一个电影剧本，项目进行的不太顺利，卡住了。他的搭档就提议说，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要不我们让剧里那个叫菲尔的角色去做一件特别出格的事儿。一件完全不符合他性格的事儿。
这在编剧里很常见嘛，制造意外，推动情节。
对，但作者的本能反应就特别强烈，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吼了出来，菲尔永远不会这么做。
吼了出来，对，然后话一出口，他自己就愣住了，这句话就在脑子里回响，接着一个让他觉得，有点毛骨悚然的念头就击中了。
是什么念头？
菲尔根本就不存在啊。他是我编出来的，我完全可以让他做任何事，我让他去烧杀抢掠都可以，他只是个虚构人物。
哇，这真是个诡异的时刻，因为他意识到的不光是角色是虚构的这个简单事实，而是他自己一个创作者竟然对这个虚构角色的人设产生了这么强烈的忠诚感，这种忠诚感甚至能抵抗他自己的创作自由，这个才是问题的核心。
正是如此，他为什么会觉得菲尔不能这么做呢？就是因为他和搭档花了一整年给菲尔构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背景故事，他的童年呢，他的爱好，他的价值观，这一切就共同塑造了菲尔这个人。
为了让角色可信，他的行为就必须和这个故事和这个人设保持一致。
对，然后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他从这个虚构的创作困境里看到了我们所有人的现实困境。
我的意思是，我们每个人不也正是在对自己做同样的事吗？
是啊，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教育，我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败，都在不断地强化一个关于我是谁的故事，然后我们就开始扮演这个我。作者之后就想起了莎士比亚那句话，整个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女女都只是演员。
他突然明白，这根本不只是个比喻，它几乎就是我们整个文化运作的底层代码。我们都努力地在自己的角色里保持连贯，这样我们周围的人，父母、朋友、同事才能理解我们，对吧？
对，我们也才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其实通过讲故事来理解世界，这本身是我们大脑进化出的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它能帮我们快速处理复杂的信息。但问题是，我们把这个工具错误地用在了自己身上，把自己当成了人生这部戏里唯一的主角，还写好了不能改的剧本。
所以那个让他震惊的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连自己亲手创造的完全虚构的菲尔 都动不了他的人设，那我们为自己创造的而且已经深信不疑的那个自我故事，他的束缚力该有多恐怖？我们是不是被自己的故事给彻底困住了？这就是作者提出的核心警告。他认为这个为自己讲故事的习惯一旦被我们内化，就会从三个意想不到的方面悄悄地限制我们，它会影响我们看世界、想问题的方式和做决定的方式。这三个方面呢，就是生存、冲突和希望。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个一个地拆解这三个后果。作者用了三个寓言故事来解释，特别巧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生存。这一下就让我想到了乔治·卢卡斯那句，我们都生活在门已敞开的笼子里。
作者分享了一个关于鹰和鸡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他把一枚鹰蛋放进了一个鸡窝里，于是呢，这只小鹰就和一群小鸡一起被鸡妈妈给孵了出来。
所以他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周围就全是鸡，他学着鸡的样子在地上刨土找虫子吃，学着鸡咯咯的叫，他也试着飞，但也就是像别的鸡一样拍打翅膀飞起几英尺高然后就掉下来。在他的世界里，这就是飞翔的全部意义了。
没错，他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身份，他就觉得自己是一只长得有点奇怪的鸡。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很老了，有一天他抬头看见蔚蓝的天空中有一只神俊的大鸟，正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充满力量和优雅的姿态在滑翔。
他看得都呆住了，心里充满了敬畏，就问旁边的一只老母鸡，那是什么？
那个邻居就很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哦，那是鹰，百鸟之王，它属于天空，而我们属于大地，我们是鸡。
故事的结局呢，是这只鹰听完之后点了点头，然后就继续低头在地上刨食。他至死都活得像一只鸡，因为他坚信自己就是一只鸡。
这个比喻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点出了这种自我限制的悲剧性。这只鹰它不是被铁链锁住的，对吧？它是被一个信念、一个故事给锁住的，这比任何物理的笼子都要坚固。
说得太对了。我们的个人故事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为了社会生存而打造的保护性笼子。我们常说的舒适区，本质上不就是这个敞开门的笼子吗？
的确是。
那如果这只鹰它想做点不符合人设的事儿呢？比如说它不想咯咯叫了，想试着像天上的雄鹰一样长啸一声，会发生什么？
作者的分析很到位。首先，一种巨大的焦虑感会瞬间淹没他的神经系统，因为他在挑战自己故事的根基，
内在的压力。
对。其次，周围的鸡会全部投来异样的、困惑的，甚至嘲笑的目光。他们会落过车桌的议论，你看那家伙是不是疯了？为了平息这种内在的焦虑和外在的压力，最简单的选择就是放弃，继续扮演一只安分的鸡。
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幸福就不是翱翔天际的自由，而是脚踏实地的安全感。我们因此变得快乐的不快乐。哇，这句话太精准了。就是我们用放弃更大可能性的方式换来了一种可预测的，但其实很平庸的快乐。
是的，而且这个笼子往往还是由我们最亲近的人和我们自己过去的成功经历共同打造的。比如你一直是个好学生、好员工，这个人设给你带来了很多奖励。突然有一天你说你想辞职去画画，这不光是挑战你自己的故事，也挑战了你父母、朋友对你的全部认识。这个阻力是双重，
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好的，所以第一个陷阱是关于安全感，我们为了融入集体而放弃了真实的潜能。但有意思的是，一个只有安全感的故事其实是很无聊的。我们的故事还需要另外一个元素才能成立，就是戏剧性。这个引出了第二个后果，冲突。
对，这就对应了约芬·勒卡雷那句话，猫在狗的垫子上才是一个故事。一个好故事必须要有冲突。作者在这里就用了伊索寓言里狐狸与葡萄的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就听， 一只狐狸饿了，看到藤上挂着一串熟透了的紫葡萄，口水都流下来了。他就用尽全力去跳，一次又一次，但是那个葡萄挂得太高了，他怎么也够不着。
最后他累得不行，只好放弃了。然后他一边悻悻地走开，一边轻蔑地自言自语：这葡萄肯定是酸的，我才不稀罕呢。
酸葡萄心理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故事就绝妙地揭示了我们个人叙事的第二个大问题。当我们全身注重于自己的故事时，我们自然就成了这个故事里绝对的主角。于是我们看世界的视角就变得极度以自我为中心。
嗯，我们看不到现实的全貌，眼里只有那些对我的故事线有用的东西。所以任何阻碍我们、不符合我们信念和欲望的人或者事儿，都会自动被我们的大脑定义成一个障碍、一个对手、一个反派，也就是我们故事里的酸葡萄。
作者举的例子很生活化，那个不同意你绝妙提案的老板酸葡萄，那个在超市结账时购物车里东西堆成山让你多等了五分钟酸葡萄，
那个离开你的前任当然也是酸葡萄。我们总是在不断地给周围的一切贴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虚构标签。
这里作者还引用了续集演员乔治·卡林的一句俏皮话，简直是神来之笔。
哦，是哪句？
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开车比你慢的都是白痴，开得比你快的都是疯子。
哈哈，这句话太扎心了。
是不是？我得承认，我开车的时候，脑子里就经常上演这种独角戏。好像整个交通系统都是为了给我一个人制造麻烦而存在的。我们真的太容易就陷入这种叙事里了，把世界简化成了一个只有主角、配角和反派的舞台。
对，这种心态的后果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对立。
我们总是在下意识地寻找冲突，甚至制造冲突，因为一个没有冲突的故事，它不完整，不好看。
你想，我们现在社交媒体上的很多争论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是为了理解对方，而是为了给自己的故事找一个反派来打败。
确实是这样。那么讲完了生存和冲突，最后一个方向是希望。这个词听起来总该是正面的吧，但作者却引用尼采的话说，希望延长了人类的痛苦。他用了旅行者与大海的故事来说明。
故事里，两个旅行者在海边散步，看到远处海面上飘来一个嗨点，其中一个人就特别兴奋说，那一定是一艘满载金银财宝的大船，我们发财了。
他们就满怀希望地朝那个物体走去。当他飘得近一些的时候，另一个人说，看着不像大船，不过应该是一艘满载鲜鱼的小渔船，我们今晚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们继续走，当那个物体被海浪推得更近的时候，他们又激动地喊，那一定是个从沉船上飘来的宝箱，里面全是黄金。
于是他们俩就狂奔到海滩上，满心期待地等着那个宝箱被冲上岸。
结果呢？
结果当海浪最终把那个物体推到他们脚下时，他们才发现那只是一根被水浸泡得发黑的浪木头。
这个故事揭示了我们个人叙事里一个非常普遍的妄想，作者称之为持久幸福快乐的妄想。
我们总是在等待那个能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宝箱被冲上岸。
对，那个完美的工作，那个龙人伴侣，那笔意外之财，那个能改变一切的契机。我们总是相信，只要等到了那个东西，我们人生里所有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然后我们就可以真正放松下来，开始生活了。
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悲的后果，我们觉得现在永远不够好，因为我们总是在通往一个更好的地方的旅途上，我们总是在为未来做准备，在等待，却唯独没有真正在生活。
正是如此，这种对未来的希望就像一个永远挂在眼前的胡萝卜，又是我们忍受当下的不满和痛苦，它让我们无法真正活在当下，实际上是在推迟生命本身。作者甚至认为，这种心态就是我们创造出那么多令人压抑的工作环境，充满对立的社会氛围，还有普遍的成瘾、压力和焦虑问题的根源。我们对一个虚幻的未来上了瘾。
所以，生存、冲突、希望，这就是我们为自己编织故事所带来的三大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了安全感，我们扮演鸡的角色，困在笼子里。为了让故事有戏剧性，
我们到处寻找酸葡萄式的冲突，又为了一个虚幻的宝箱，我们把真正的生活无限期里推迟了。
作者的总结很深刻，他说，这些讲故事的模式本来是我们祖先为了在茹毛饮血的原始环境中生存下来而创造的工具，在那个时代非常有效。但在我们今天这个高度互联、复杂多变的现代世界里，他们已经严重过时了。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困在了一个静态的、预设好的角色里，就像那个虚构的菲尔一样。
菲尔永远不会那么做，因为菲尔是一个被写死在剧本里的人物。他的人生是由虚构的过去和幻想的未来所定义的，他没有选择。但最关键的一点是，你不是菲尔，你不是一个被写好的角色。
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声音，他把选择权重新交还到了我们自己手里。我们不是被动的演员，我们是有能力重写剧本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作者的建议非常直接，甚至有点简单粗暴。关于生存，他说，去他的别的鸡怎么看，如果你想飞就做一只鹰。关于冲突，他说，如果你够不到葡萄，那就别去评价他们是酸是甜，他们的存在与你无关。最后关于希望，他说，放弃希望，那个宝箱是幻觉。
他说的放弃希望，不是让我们变得消极绝望，而是让我们放弃对某个特定结果的执念。核心思想是，你必须放弃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地方在等着我，或者是有一个比现在的我更真实的我需要去成为，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不放弃这些，你就永远无法真正的飞翔，也找不到真正的连接和快乐，因为你总是在追逐一个不存在的幻影。
讲到最后，作者引用了耶稣的一句话来收尾，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他说，在经历了这一切思考之后，他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了。
是的，因为年幼的孩子，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自恋的、需要不断维护人设的叙事主角。他们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焦虑，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的冲突，也没有那么多对未来的虚幻希望。他们的世界是充满同情、廉洁、热情和想象力的。他们只是纯粹的、毫无保留的去体验每一个当下。
从一个复杂的故事讲述者回转成一个纯粹的当下体验者，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转变。所以在我们结束今天这次探讨之前，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想一想，你为自己写的那个故事里哪一部分你抓得最紧，以至于它感觉就像是不可动摇的现实。可能是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不擅长社交，或者我总是运气不好，又或者我必须获得世俗的成功才能快乐。
无论它是什么，试着想象一下，如果哪怕只有一瞬间，你愿意放下这个剧本，不再去扮演那个你已经演了很久的角色，不再用过去定义你，也不再用未来绑架你，只是单纯的去体验，只是此刻会发生什么呢？